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主耶稣基督说，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好牧人。弟兄姐妹，一个人一生最有福不是其他的，乃是他能够遇见好牧人。阿们。我一生遇过很多人，特别我们做牧师的人，我们遇到的人很多是痛苦的，迷茫的。有些人一跟他交通的时候就知道，他的心灵里面很多破碎的地方，很无助，很自卑，很伤痛，不健全。可能他们的背景，他们生长的背景不好，他们来自的家庭不幸福。那这样的人呢，你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你会知道他们今天成为这个样子，也是因为一生没有被人爱，没有得到人的关怀，所以生命有这样的欠缺，这样的空洞。但是我也有遇到一些人，那相对来讲家境也比较好，也比较幸福，那看起来没有什么事情所以人自然而然就比较自信一点，工作也好，什么都好。但是呢，就看到他们人生有一次来到一些瓶颈，没有办法走出来，有一些很实际很棘手的问题就遇到的时候呢，那时候他们完全崩溃，他们发现原来自己是多么的渺小，多么无助的。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的话，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主说我们原来是羊的生命。我们信徒属神的人，有上帝用羊这个动物来形容我们，这个是非常非常贴切的。各位，我们从来不会看到一只羊在深山野林这样自己走来走去，他自己的话那就是已经迷路了。你不会看见一只羊跟一只狮子一起抢一块肉，对不对？我们看羊的生命都是特性呢，温顺的，温柔的，也是软弱的，容易胆怯无助。那么这样的羊的生命呢，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来的。但是讲到这边的时候呢，有些人说那牧师不一定事情有一些羊他很厉害的我看有一些羊他们哇跟人争很厉害也动脑筋很厉害你不要看有一些基督徒在教会像羊一样跟牧师这样温顺，在家里母老虎骂人什么公司去使唤人他要就是要的我知道基督徒也有这样的但是你要知道，你刚刚讲的东西是他们的个性，可能有些人的个性比较急性那触动力比较强，或者他们是被自己的一些环境塑造成也成为这个样子的。但是现在我们的主讲羊的时候呢，这是要形容他们属灵的生命。这属灵的生命呢，指的就是他的整个生命的一个本质，一个本性情尤其是各位会看得到，当他不管他的个性怎样，当他走到尽头的时候，他遇到人生的致命而棘手的问题像是婚姻的问题、疾病的问题、死亡的问题，有这样的事情临到的时候呢，你马上会看见他们完全无助了，然后他们会转向神。他们在面对着庞大的世界这个大环境带来的一个冲击与试探的时候呢，他们里面其实是很孤独的。那么在羊的生命呢，你知道有时候软弱的时候离开神，离开神的教会，走自己的路的时候呢，你知道他们其实不开心的。你看他们暂时犯罪暂时走这样的爱世界的路爱钱、爱虚名这些东西，这世界的人是很夸耀这些东西，但是他们找不到中心，他们就暂时用这些东西来满足他们自己。那你不要看有一些基督徒呢跟世界的人一模一样其实他们里面离开神的时候是很惧怕恐慌的，他们是一走到尽头马上他们谦卑下来，他们就知道因为自己的生命离开神了，所以才会走到今天这个光景。 就圣经里面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呢，就是雅各的生命，对不对？雅各生出来的时候就是抓，对不对？抓这个以扫的脚跟，所以他一生就是啊抓，用骗的方法骗哥哥的长子权，骗爸爸的祝福，哇，很厉害这个人啊，对不对？但是我们都知道他是主所爱的人，那他一生经过很多很多的管教，也特别这样的人，当他遇到他的人生最危难的事情啊，性命不保的时候，他整夜，他知道他另一天要见他的哥哥，他哥哥又对他这样，他不知道的时候，他心里很焦虑很焦急的时候，整夜在亚伯渡口跟上帝摔跤，就上帝抓住抓住他，你一定要祝福我，不然我不放手，你要祝福我。那心灵的惧怕叫他没有办法就来到上帝的面前。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羊的生命？各位你看，这个世界的人也有很温顺很温柔的，但是我跟你们讲，他们里面有一个自义自私靠自己相信自己的那个本性，你会看得到他们属灵的生命原来是这样的。那对，你们看这个地上面好像有以扫这样的生命，扫罗这样的生命，他们遇到很痛苦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们懂得惧怕懂得痛苦，但是他们不会转向神。你看到犹大他出卖主的时候呢，哇，他何等的内疚，在这内疚到他自己致敬来偿还这一切，但是他也不懂得悔改，你们知道吗？所以你们一定要明白，当我们主耶稣说你们就是羊，我们基督徒就是羊，你要知道主讲的就是什么，你们属灵的生命。但羊群中每一个人个性不一样，有时候我们生长的背景不一样，软弱不一样，属灵的问题不一样，这是会有的。但是你们的属灵的生命，你们是需要这个大牧者的。所以我们主耶稣说，我就是羊群的好牧人，他认识他的羊，他认识他的羊的欠缺痛苦受伤无助。我们主耶稣认识，他知道羊自己在这个世界走的时候呢，其实落入更惨更严重的那个试探。我们主耶稣基督还有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他的群羊里面呢，有很多没有好好带他的群羊的假牧人潜入他的群羊中。那这些人呢，他们跟群羊在一起都是有动机的，他们不是要为羊舍命，他们跟羊在一起是要得羊的皮得羊的奶，然后最后要吃羊的肉。这些不是好牧人，主耶稣说他们是盗贼，他们是强盗，就是羊在他们面前呢是束手无策的。我也做了17年牧师传道人，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呢，很多的感触，用一生就是用主的道来牧养主的群羊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有很多原来假的牧人，很多的盗贼在教会里面，他们跟羊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是要得羊给他们的好处，得他们的奉献，得他们的劳力，为自己为自己的教会来效力。有这样的牧者，他们其实把羊带到哪里去，不是带到大牧者耶稣基督面前，带到自己的面前，你们顺服我，你们顺服我就是顺服神，但是自己从来没有好好的讲神的话，讲的都是人的道理人的话人的道德，羊怎么能够健壮啊？羊学从他们身上学的东西啊，都是害自己的，好像给他们毒药一样，他们的思想心灵里面有毒药，他们不能跟大牧者面对面。为什么呢？因为有这些盗贼有这些强盗。以前我有在中国服事的时候呢，有一个同工，他就是跟了这样的牧者。那这样的牧人呢，也现在你会看得到啊，尤其是他们很有口才恩赐啊，那各种各样的啊，那他们的啊行医能啊行什么啊啊歧视啦、啊、发预言啊这些东西，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很奇妙啊，这个感觉是很好。每次参加他们的特会的时候呢，我这个同工就跟我说，没有办法，每次去这个特会啊， 哦，每一分钱都最后就拿出来奉献了。嗯，没有人强逼他的。他说这个参加那个他们的特会，他们很厉害，很有力量的。他们讲到，然后整个聚会带领，有一个好像你最后一块钱没有拿出来的话，你自己觉得好像你白参加这个聚会了啊。那这所以他就这样回去，哎呀，又没有钱了，就全部奉献了。然后下一次要去的时候，跟自己讲一定要留下一些钱哦，那还是全部奉献了。那各位，当然有一些人是真的有感动这样做的，但是我相信，如果真正一个奉献的人，他奉献完回去不是这样缺乏的，他回去是富裕的，对不对？他是感恩的，感谢主的，不是什么缺乏的。那你这样回去，哎呀，后悔的话呢，就是在当儿呢，那你是被盗贼偷取了，你的羊毛、羊皮、羊奶，对不对？然后呢，回去好像是空空的、赤裸裸的，什么都没有得着的，对不对？各位，现在有这样的牧者，很有力量，很有恩赐的，但是不是从主来的，有盗贼、强盗。各位，我每次讲这些话的时候呢，会得罪很多人啊。但是这是主的话，这是一定要讲的。历史历代里面，不但基督耶稣的时代有这样的，教会历史有，今天仍然有，甚至在末世时代会更多的，羊不能分辨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知道啊，我们今天读这个信息呢，有些人说呢，牧师，我以前不是，我又不是做这教会领袖，我不是做牧者，不是做小组长，这个东西呢，你讲这个东西呢，有时候我感觉不太贴切啊。那我今天就告诉你，那么你要效法主做一个好牧人，不管你是不是在教会里面做教导牧养的，你回到家的时候你是谁？你是一个丈夫，一个妻子的配偶，你是你孩子的父母。所以各位记得，我告诉各位，我们要做我们家人的好牧人。有时候我们人生当中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所爱的人走迷，我们的配偶软弱糊涂，我们的孩子误入歧途，我们看到我们老迈的父母越来越软弱，对不对？各位，这个我们都知道，人不是这样强壮的，不是这么刚强的。那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什么都能的时候他在现在有聪明这个世界有作为有自信，你看到他的时候，哇，叫他做什么什么都可以。但是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呢，连自己的意志力都弱的时候，你怎么要求他？你在要求他。有时你所爱的人，对不对？他已经软弱没有毅力了，你想要要求他，你强加于他，其实他只有痛苦的。他就是受伤的人，你叫他继续要走，继续要走，继续要站起来走的话，要跑，那他怎么？他一拐一拐的，好像一个羊这样。所以呢，各位一定要能够看得到，我们所爱的人，其实在这个大环境，这个空中掌权者掌管的世界，有种种的试探、苦难来的时候，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者他们的人生当中有时候走到低谷的那个时候，你要做他们的牧者，他们的牧人，好像怎样的为羊群牺牲的，我们主耶稣怎么这样做，你也要学习效法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么做。你把你的群羊喂养好的时候呢，你不用叫他们，哎，你要怎样要求他们，他们自动，羊跟牧人的关系好的时候，羊从牧者得到滋润、饱足、健壮的时候，自然他把他的奶给你，他把他的皮给你，对不对？自愿的这样做。各位，这就是羊跟牧人那个彼此相爱、互相互补的关系来的。我们真要知道。所以呢，我们尤其跟家人在一起的关系，我跟各位说，不是交易性的。我们跟家人在一起的整个的关系是心甘乐意的，对不对？心甘乐意的，自愿祝福彼此的。我们夫妇关系，哪一个人说啊，你让我开心我才满足你，你跟你孩子讲你把书读好我就买 iPhone 给你，那你这个关系已经不是羊跟牧人的关系，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明白哈，现在的整个的大环境里面没有给我们思想很多的事情，尤其是我们跟人的关系里面 都变成很机械性或者很交易性，就把事情做好，那钱赚来，有钱花，生活好这样的，但是心灵是非常非常空缺的东西。我做牧者，我回到家也做父亲，我就知道主你一生要求我的就是你为我设立一个榜样，做一个好牧人，就教导我无论怎样要做一个牧人。那当然在教会各位这样每次听牧师讲到对不对，那回家的时候我要牧养我的家人啊，我也不能这样的，我要去弟兄姐妹这样教导然后劝责备，那家人有时候又不一样。对，前不久我的小儿子呢，他手机就是不见啊，年轻人手机不见这是很大的事情啊，对不对，我们一起到海滩就是去玩的时候呢，啊，玩得很开心，回家的时候手机不见了，嗯，哎呀，这个孩子手机不见，心情是很不好的东西哈。那，当然他也是很粗心的人啊，买东西给他，这边放那边丢那个东西了啊，他就讲他，你看买东西给你不爱惜，每次都是这样，不见东西的每次都是你啊。但是不能只有讲这些话对不对，你教训的话讲了之后，但是之后呢我们一直帮他去找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呢，哥哥姐姐呢他们另一天有考试啊什么，还是哦就那天在海滩帮他找了，他找不到啊，找不到，但是很奇妙那天回家之后呢他心情很好，我想这孩子很奇怪哦，为什么就诶哦，我就分析一下哦，因为他看到全家人都为他出一份力帮他去找，也很奇妙的，虽然找不到，所以有些东西呢，这种东西找不到，物质的东西呢你丢了没有关系的，在那个时候你有怎样的心态来对待这件事情啊？当然那 不见了、哎、爸爸几时跟我买一个手机啊，哦，我你现在中二啊，等你 O-level 过才跟你买开玩笑的话我就哦，但是哦，就给他看啊，那你不能买太贵的，你每次都弄不见，他说也不能买太差的了。那 OK， 我就跟他挣扎嘛，哈，在 Carousel 帮他看啊，找啊，这个怎样啊，这个不好啊，那个太便宜，那这个太贵，不可以买、啊。很多的麻烦。后来之后呢，终于找到一个东西，到很远的地方，开车了20分钟、30分钟去到西部那个地方一间店啊，二手店就买了。哎，那个买了那天呢，非常开心哈。他说哎呀我真内疚啊，害到大家这么麻烦啊，那个东西。那当然他是一时之间有感触对不对啊，但是他看到大家为他忙为他付出的时候呢，其实一点一点的，可能他两天就忘记这个东西了又来了对不对，但是养孩子就是这样，跟家人的关系就是这样，你有机会的时候呢，你的善行你的善意你的爱行出来，甘心乐意的坐在他们的身上，那他们有一天长大了，他们就会想起你在他们身上所做的，这个是累积起来的东西。牧羊人不是一天引导他们带他们去戏水旁哇喝到饱饱，不是每天每天很忠心的这样做对不对，他们受伤特别是软弱的时候抱着那个羊这样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是约翰福音啊，不要觉得这个就讲给牧师就传道人，不是的，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忘了做一个牧人。主为什么称自己是一个牧人牧者一个领袖，但是他说自己是牧人牧者，你们都是羊都是软弱的，但是一个牧者他怎样的来牧养你们，那我们今天也学习他效法他这么做啊，我们一起看这段经文好吗，我们一起看主怎么教导我们。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章啊，约翰福音十章啊，各位如果还没有读约翰福音的话呢应该要把它读完啊，就21章啊，那可以的话各位啊，来临的礼拜啊，明天是假日嘛啊，花一点时间把约翰福音读完。第十章第七节啊，第六节我们上个礼拜说到什么耶稣讲的那个比喻他们完全不了解、哦、那个牧羊人的比喻，所以呢第七节他继续讲 那众人都在听了，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羊的门。这句话好，今天的第一个主题，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谁啊？指的就是这些法利赛人、文士、犹太人的宗教领袖。羊却不听他们。有时候呢，你看羊哦，他是听啦，不是不听，但是其实他的心没有听的。你们听得懂吗？有一些盗贼，哇，强加在羊的身上，你要这样哦，听。但是因为他是温顺的，没有办法，对不对？这个盗贼强调，他们也知道这个羊是很温顺的，叫他们奉献就奉献，叫他们做什么就做，对不对？哦，所以很可恶的。但是其实他们里面是很不愿意的，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因为他们还没有遇到大牧者、好牧人，所以就这样。那所以呢，这时候主耶稣说，再读一遍第八节，凡在我以前来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第九节，我就是门。第二次又讲，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第一，第二，并且出入得草吃。各位，很重要的，我们这边解释一下这个经文啊。主耶稣说，我就是门。各位，门是什么？门是一个进入的管道，只有一个门，对不对？各位回家的时候呢，你先从哪里进？从栏杆进，不是嘛？从门进，这个门一通过了，进到家里面的，哇，家里的温暖啊，在家里面的福乐保护，全部都是要通过一扇门进去的。所以有时候各位出门一整天很累的时候呢，各位就是要进家，对不对？要进回家松懈一下。你心里面是想到，哎呀，回到家冰箱很多东西吃，沙发很舒服，床躺下来，电视看，我们就想这些东西。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你忘记带锁匙了，什么都不用讲，对不对？这个门没有进，什么都不用讲，对不对？门锁上了，什么都不用讲了，那个家里面的一切的祝福你是享受不到的。所以主耶稣说，门是谁？门不是天使，也不是某个牧师或者神的仆人，我就是门，我就是门，一定要透过我进入的。所以从门进去的，第一得救，对不对？然后第二什么？出入得草吃。出入的意思就很自由自在的进啊出啊，得满足，得饱足。我就是门，一定要透过基督来进去。然后这里第二又讲到什么？这里又讲到，但是你要知道，有不从门进去的，不从我进去的，他就是贼，是强盗。贼的意思哦，很好，贼就是什么？就是欺骗的，狡猾的，对不对？贼就是这样的，要骗你。强盗就是杀害、毁坏啊、毁坏羊的生命。各位，这里要讲的哈，各位，当然我们主耶稣是用一个类比来讲，但是你一定明白，这里要讲的是，通常讲贼啊、强盗啊，讲谁的？讲我们属灵的仇敌。属灵的仇敌就是撒旦，对不对？他从第一天用他的谎言、狡猾欺骗始祖犯罪了，然后就世世代代，其实全部的灵魂都被杀了，对不对？所以罪的公价就是死，就是死了，对不对？全部的人都死了，灵死了，只有审判留下来了。那所以讲的其实属灵的仇敌，但是呢，这个属灵的仇敌体现出来的工作是谁？属灵的仇敌体现出来的工作讲的就是这些宗教的领袖。各位，每次讲到撒旦的时候呢，各位大家都比较认为的撒旦的工作哇，很恐怖，很可恶，还是什么？有些人是很神秘的了解哦，撒旦那灵的工作，哪里都哦，有鬼啊，有鬼啊，病来了有鬼啊，哇，什么遇到不好事有鬼啊，有神秘的东西。当然撒旦也有这样会用环境攻击的，或者有些人就讲撒旦的工作的时候，哦，这个世界很可恶的人，你看这些，在中国现在被逼迫啊，教会被拆的时候啊，这个习近平的撒旦的夫人。 哦，这个北朝鲜这个金正恩啊，这个撒旦啊，哦，这个东中东啊，杀基督徒的这些 terrorist 啊，恐怖分子，他是撒旦的。我们有时候就讲，我们以为撒旦的工作，就这样，当然也是对不对？但是我跟各位说，最厉害、最可恨、也最恐怖的撒旦的工作是在哪里？是潜入教会的，对不对？你们明白吗？潜入群羊当中的工作来的。所以如果我们读教会历史的话，我们会对撒旦的整个的破坏性的工作，你知道是从哪里开始的？从教会里面开始的。教会里面传出假道、错谬的福音、偏颇的福音，就是分裂教会，然后叫群羊混乱受伤，离开教会，或者变得不堪一击，最后走到异端的道路去了，对不对？你要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呢，谁把他放在十字架上面？各位，是比拉多吗？还是希律王？不是，比拉多是想放他的哦，那就不要这个罪在我头上嘛，对不对？这个人没有什么罪啊，就随便把他干掉，就不能这样。哦，他又不是反动分子，对。但是呢，犹太领袖要他死，把他钉十字架，巴拿巴给我们，强盗还给我们，这个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你会了解吗？所以你要知道，这犹太领袖，这传宗教的人，他们背后的灵，他们做的工作是什么？所以我们会知道，当然撒旦的工作是异端，传假道，在末后的时代有人传魔鬼的道理。但是各位，我们讲异端的时候呢，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东方闪电啊，前不久我们当中也有一个，对不对？那各位，这些我们都很容易会撕破他们的诡计的。那很快众教会都会知道这些是假的。有一些现在把福音慢慢扭曲的，然后呢讲另外一个道、另外一个福音、偏颇的道，就是我每一次讲的这些啊。现在现代这个时代，千人万人拥进的教会，你们看他们的信息是什么？是十字架的信息吗？还是世界的信息？但是圣经的话翻开来，他们讲的时候呢，其实他们也不知道自己讲什么，他们只是按着，哎呀，这个感悟，这个世界，哇，现在的这个潮流、这个风气、文化，大家都喜欢这样的信息，讲恩典的讲恩典是对他讲的 hyper grace 这样的东西。讲福是对，但是没有讲属灵的福气，就天天一直讲这个地上的福气。所以这些道呢，就慢慢好像毒药一样，伤了群羊的生命、群羊的灵魂。所以群羊呢，其实在听这种道，来天天这样祷告、敬虔、哈利路亚、宣告祝福，其实他们没有遇见神的，他们没有真正在灵里面真的跟神交通，那就靠着一个情感感悟，然后或者就是进到很神秘里面，然后呢遇到很严重的问题啊，绝症什么，就一直叫人来给他祷告得医治，就这样的东西呢，他们真正的有永生的喜乐、丰盛的生命的荣耀，其实他们没有尝过这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在教会里面天天因为这些盗贼，他们吃了毒药，他们其实或者就是很瘦弱，没有给他们真正的福音。对，人要吃饭才会饱嘛，对不对？你天天给我这个 T-bits 啊，那个零食吃，哇，很饱很舒服，嘴巴这零食很爽啊，吃了，对不对？但是其实你身体没有营养的，你们了解吗？这个就是现代信徒的整个的光景里面。我现在讲这些话啊，我知道各位听要听得清楚，你们要分辨。为什么主要讲这些？因为你们要知道，你们要为教会的讲台祷告。教会里面有很多困苦流离的人，等困苦流离的人，他们只有遇见神，他们的问题才能走出来的。那其他的都是外表给他涂伤口，其实没有真正解决本质的问题。第十节这里说什么？盗贼来，我们一起读第十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各位，这里讲的是灵魂的东西。就有很多的人呢，信错福音的时候呢，他们跟错牧者，跟的就是盗贼、 偷窃、杀害、毁坏。所以呢，你跟错牧者，我跟你们讲，十年、二十年的你信主啊，你的整个的属灵的光景是这样：第一，你没有喜乐，然后慢慢不久你就会得到精神病。所以教会里面很多有精神病的，你们有些人问为什么教会这么多忧郁症呢？啊，对，我们知道啊，人生很残酷，对不对？啊，这个世界，哎呀，有时候人遇到婚姻的问题、儿女的问题、工作的问题、钱财问题啊，很痛苦，对不对？啊，得到忧虑，没有错，这是的确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但是教会是应该有大牧者的，为你担当你的重担。但是为什么教会越来越多？就是这样，因为他被偷窃、被杀害、被毁坏，然后呢，疾病啊、贫穷啊，这些全部来跟错牧人，这个开始看不到的。开始看不到的，最后慢慢就会发生啊。所以圣经用这个偷窃、杀害、毁坏来讲这个东西。但是呢，这里说什么？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各位，这句话很重要哦。这句话我们大家都会被。那很多的人解释这个丰盛的生命啊，他们怎么解释啊？丰盛的生命，活到100岁，丰盛的生命，或者什么，这个地上你很有财富，很丰盛嘛。这句话如果按 vocabulary 那华文字典来讲，丰盛，你要这样解释啊，各位。但是这个丰盛的意思哦，我认为 perisos 什么希腊文是这样讲。英文叫 surplus 的意思，过剩，过剩，很多，对不对？各位，过剩的东西，其实讲的是什么？丰盛的生命。我认为第一个意思是什么？什么叫过剩？就是到多少？不是到100岁，乃是永生。你们听得懂吗？这句话。所以给你们永生，你们不用再惧怕疾病、死亡、地上的苦难，永生了，对不对？你没有永生的窃据，你无论怎样没有真正的平安啊！你的物质、你的关系没有办法给你真正的平安，永生第一。然后第二，过剩呢？各位，你想到这个过剩的时候呢，你会知道的。通常一个人啊。有很多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想心灵的东西啊，不要想物质啊。现在要讲的心灵的东西是包含一切的，物质就钱，你有钱可以给人，但你不能把健康给人，你明白我意思吗？你不能把人心灵的需要给人，不能，只有物质。所以呢，你要解释生命的东西啊，就是过剩的生命的时候呢，就是你能够分给人。你能够分给人的那个生命，对不对？在你里面，所以你跟很软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有足够的爱心、忍耐，能够关怀、帮助，为他付出，会过剩的生命。所以有些人呢，你叫他服侍教会呢，或者服侍人的时候呢，人家讲一点点，哇，他就受伤。他不是过剩，他是刚刚好，或者半杯水这样的哈，所以呢不够，你们明白吗？但是呢，你过剩的东西呢，就是你一定要给的，一定愿意给出去，愿意服侍的，愿意爱人的。各位，这个过剩的生命，所以主耶稣给我们，所以你过剩的生命的时候呢，你钱不是很多，也能够用来祝福人，那比你更缺乏的人更多，对不对？所以我跟各位说，丰盛的生命啊，不能用来单单讲物质的东西，也不是活到什么80、100岁。你有永生的话，就50、60岁，如果主叫你回去，你回去欢欢喜喜的回去，对不对？所以呢，有过剩的生命呢，丰盛的生命。所以只有在哪里得到？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着。主说：“我来是要叫羊，什么种羊？软弱的羊、无助的羊、迷失的羊。”得丰盛的生命，对不对？啊，感谢主啊！那我们继续读啊，第11节，那另外一个主题出现了。第11节这里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啊。”所以刚才说我是门，现在说我是好牧人。所以好牧人是怎样为羊舍命？若是雇工，这里出现那个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 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你要想，很多的教会啊，你们就被赶散了啊，分裂了。一个家庭如果没有你做牧人保护啊，有分歧出现，你跟我的需要不同，就分开了，对不对？你会发现，然后呢，第十三节、十二节说，那赶散了羊，对不对？看到牧人，狼就抓住羊，赶散了你。十三节，故宫逃走，因他是故宫，并不顾念羊。各位，这里很简单的讲哦，有一个主题。我每次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就会讲一个主题，说教会里面有三种牧者，三种。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不用讲的，豺狼，对不对？就狼来了，狼是谁？就是比喻的话，就是前面讲的强盗，这个盗贼一样的，传假道，伤害群羊。那圣经叫他们狼，豺狼式的牧者。他们是完全毁坏羊的生命来的，因为他们背后的那个灵就是撒旦的工作，偷窃、杀害、毁坏的。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呢，叫他非常愤恨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所有他所爱的羊，其实他们都在圣殿拍外了，对不对？有谁？各位看就活在最终的撒玛利亚妇人，有五个丈夫，一个都不是他的，瘫痪38年，生来瞎眼的，被人看不起，这些是犯罪的人，这些什么，全部这些赶散啊，只有那些自以为意的，彼此称赞彼此的，读了彼此的讲的什么拉比学校、拉比神学学校，而且在一起的这些，然后呢，彼此鼓励彼此，彼此巩固彼此的那个地位，然后设立那个制度。那羊不能进来的羊啊，各位很像啊，今天教会一不小心，我们生命堂不小心又变成这样了，对不对？生命堂不小心的话呢，慢慢你们看，慢慢搭起来也会变成这样。所以我每一次宣教的时候呢，一个一个生命堂去的时候，我一看到牧者们有一点假冒伪善的东西好像这个羊呢管他的生命听不听到他顺服我就是好的羊。如果有这样的牧者一出现的时候呢，就是牧师每半年去的时候呢，我一定很间接的要提醒这件事。有时候是牧人一时之间呢，好像糊涂也会有的，对不对？但是这种文化呢，绝对不能在教会里面多起来。如果这个一个这样多起来，旁边的人看来到这个教会一定要跟某某长老、某某师母、某某传道要好，才能在这个教会立足啊，这样东西啊。我跟你们讲，这个教会就慢慢假冒伪善出来了。所以我是10年在教会界里面这样服侍的做宣教的，不是各种教会这样看的时候呢，然后一直读神的话，我自己也一直更新，也悔改，然后也反思，然后教会为什么建了又分裂，人来了又人又走。其实很多的很多的有一些叫我反思的东西，所以呢，我自己的心也警戒自己。你要知道，盗贼式的牧者传道人，有时看他们很不错很有爱心的看起来这样但是你给他坐上了一些位置之后呢，你看他的整个的为人、生命的表态带出来的东西。然后有些羊不顺服他的时候呢，哇，他是怎么对待他们、强加于他们这些东西？是，各位要好好读这处经文，豺狼的生命很多但是呢，比这个豺狼，我相信比这个豺狼更多的第二种牧者是什么？就是今天所讲的有故宫。这里说有故宫，对不对？故宫和羊呢是没有关系的他只有按着一份工作拿薪资来看守群羊。所以很多的牧者其实在教会你不能说他是豺狼，但是很多是雇工性有时候我到西方国家去，很多的牧者们其实我知道他们在做一份工作的，他们做一份工作的他们只要 有看到谁能够把羊带来哦，然后是很多人能够带来奉献，能够带来哦，他就很开心的，对不对？如果你来是叫大家分散的，他说哦，那你最好不要来。有些很欢迎朱牧师，因为牧师一来，朱牧师一来的时候，哇，很多人就来了，哦，对不对？哦，那好，那我教会就多。其实不是，是福音。你要问这个福音是什么？为什么这些群羊来？所以故宫的 mentality， 他们的心态就是，当做一个新工作，薪资得薪资来做。但是到了，如果他们的利益会受损，他们就不要了，他们就不愿意了。你们会了解吗？这些事情。以前我就牧养教会的时候，我到处宣教的时候，我跟有一些传道，什么，他们跟牧师说，朱牧师来了，我跟你说，朱牧师这个人很不错啊，哇，他在其他的教会怎样服侍啊，什么东西，他也是做生意的啊，也是什么哇，有学问，但是我看那个人还没有谦卑，不是还没有谦卑，那个人还没有谦卑，你不要这样快用他，哦，这样不错，那种，那时候。你让他听到，他谦卑的人来到神的面前，他坐在那个地方听到，然后自己也更新悔改，有些东西哦，他反思，然后呢，慢慢成为一个器皿哦，不要让他又来哦，就好像他比较有文化一点，然后在别的弟兄姐妹很忠心的服侍的，你慢慢再跟他们平起平坐的话呢，这是不好的。他不听我的话，每一次我几个月来了之后呢，哎呀，牧师那个人啊，造成分裂，他最近走了，还带了很多人走。哎，我不是跟你讲了，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说的意思就是，你们看人，就不是说你们什么，你这个故宫性的眼光来看人就不真的。教会不是人多，有文化有水准的人能到这个教会来，你们了解吗？那是被大牧者的声音吸引的人，我们都有软弱过的了，这些地方啊，我顺便这样讲，所以各位来到这个教会里面，只有一个牧者，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我只是现在受他的托付，把他的道传讲。我们每一个人听了这个道，被吸引，被谦卑下来，然后神自动的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做医治、滋润、扶助的工作。这才是我们教会应该要这样走向的东西。有故宫性的东西啊，其实要讲的话很多的，但是没有这个时间了。以前我到中国三支教会讲道的时候呢，有一些牧师听了我的道之后，他们是副牧师 assistant pastor 或者有些牧师也是但是你知道三支的系统上面是谁，对不对？他要向两会交代，很多的其他的牧师，也有国家的这些有权柄在上面的东西朱牧师，你讲的就对了，这就是福音了。我们群羊需要这个，这个教会需要这个。那讲了这个东西，但是呢，过后没有办法又跟我在一起，因为我走之后，他们要跟这个两会要讲，跟旁边的牧师要交代。有些很多的很微妙的东西，有些人问这个人是谁，你为什么要信他啊？我们有这样的系统，我们什么他什么36课，你可以用其他的，你们明白吗？所以呢，因为自己的饭碗的缘故，薪资的缘故，这是很实际的东西，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跟我坐在一起，也有的，对不对？当然我不是说我是对，但是如果你听了一篇道，你知道那是你的群羊需要的东西，那你现在你把什么东西取舍？你不能取舍什么？就是因为你的饭碗、你的薪资、你的那份工作。可是如果你是爱牧羊群的一个牧人，一定会有羊跟着你。所以呢，我们要学习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好牧人，就是第三个，我们要学习做一个好牧人。好牧人呢，不需要房子不需要薪资，其实这些东西也需要，对不对？但是他心里面，打从心里面知道羊的生命是更重要，所以呢，因为羊的缘故，轻看这些东西这是最好的一个。所以羊 什么？他们是跟着能够为他们舍命的牧者。没有一个人做得完全，我们主耶稣基督做得最完全，他是为羊舍命的。那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呢，他的没有办法做到像主耶稣这样，但是起码他的动机，服事的动机，心态是这样，要为羊舍命。那所以我每次跟同工们说，我们做牧师传道的，其实我们的位置不是封的，是领受的。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你封的啊，你读了神学就封你做传道啊，那你那有这样的条件就封你做牧师，那不，其实是你的群羊，你牧养的人，他们心里面打从心里认定你，你是能够为他们舍命舍己舍去利益的，他们的家的事你也关注，他们的情况，他们的心灵的软你也关注的，这个他们就知道了，久而久之都会懂的这些东西啊。所以教会的领袖也不是什么投票，我也是对这个教会的里面的投票很有意见的东西啊，你们知道吗？这个投票，不认识神的人投票，认识神的投票，每个人投票，为什么？他帅，他很有口才，我就喜欢，投票，每个人给他投票，那这样你选出来的可能是豺狼，可能是故宫，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教会是很简单哦，你们自己看，这些人长老执事。没事，你们有意见吗？没有意见，有意见的反对的讲出来，没有意见，那大家都公认的，那就是了，对不对？那如果真的你们看到他在外面真的做什么事啊，在酒吧天天喝酒啊什么，可能牧师不知道，你跟我讲，对不对？但是你没有，对不对？都知道，都是为羊付出的生命的，就懂了啊。有些人就误解，这个是一言堂，不是一言堂。牧师也是要顺服众人的，你们听得懂吗？众人也是顺服牧师，什么意思？就是牧师做的一个决定里面呢，众人也会要向众人交代的。为什么我推荐这个人那个人？那你们自己看，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但是重要是大家有什么的眼光来看一个生命啊？他是要跟从大牧者的人啊。所以这里很清楚的讲了为羊舍命的时间要到了快快把它讲完最后一点了那第十四节继续读，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这个认识的关系，对不对？有关系的好像父认识子，子认识父，对，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各位，这句话呢，就是奥妙就是在这边啊。我主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羊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认识父。你们明白吗？所以这个是分不开的关系来的，认识的关系。所以他要讲认识是什么意思，对不对？这是永远的关系，永远的关系。然后并且我为羊舍命，为什么他讲这句话？换句话说，主耶稣来，他为羊舍命，并不是我伯边父叫我，你要下去拯救这些人，你去OK 你不要多说话，去苦悲也去但是不，甚至不愿意要受苦。No， 不是这个，在教会界里面以前有这种异端或还是什么很奇怪的，其实父跟子的心是一样的。父爱这群羊，子爱这群羊，所以呢意念相同，爱心相同的父和子，所以一起来完成这个救恩的工作，对不对？所以我们会知道然后第十六节这里很重要的一句话，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听我的话，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各位，这里讲另外有羊，在羊圈外是指谁？如果按经文的意思呢，指的是外邦人，所以不但是犹太人、希利人，对不对？外邦人呢我也要成为他们的牧者，所以犹太人跟外邦人成为一个，这是他的教会，他的身体，对不对？但是这个经文如果我们要这样应用的时候呢，今天我们要应用在我们的情况，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已经归入羊圈了，对不对？ 那在我以外还有很多我们所爱的亲朋戚友同事这些，各位困苦流离的主的羊，你们要去寻找。怎么寻找？他们认识主的声音，所以把他们带过来。我们因为这个阻断措施，其实很多东西不能做，其实很多人不是阻断措施过了，现在这个限制这些。我的心是，其实我们每个礼拜有人打电话问 想参加我们的聚会，你看这边坐的没有一个椅子，我说这边牧师还这边还有多一个，你们要坐也可以，那个东西啊，其实每个礼拜人打电话来，我是很想让他们来的，你们知道吗？我跟同工人说，如有人要真的很想来，让他们在这个那边等着，可以的话让他们进来，不要拒绝主的群羊，真的要到主的教会来的人，你们明白吗？我们心中要顺服主，我们要做一个牧人，一个牧者，这是我给教会弟兄姐妹同工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眼光和知识啊，然后我们第十八节、十七节说什么？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各位，从这句话你会知道什么？基督完整的爱，基督最高的权柄，这两句很重要的话，我真的要今天好好的最后的这些经文给各位也是第三点我要讲完了。基督完整的爱在哪里？各位注意看注意看，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基督完整的爱在哪里？就在于他的自愿。各位，这句话很重要了。自愿 volunteer willingly 自愿，一个人爱多少真是从他的自愿里面会看得出来。所以我们这里服侍是这样自愿的，不然我们不能说我们有爱心。如果我们是被强加或者有一种压力要做比如说如果有人找牧师帮忙或者要辅导，哎呀我很忙很辛苦，但是我又想到，哎呀如果我是牧师，人家找我我没有回应哎呀哪里可以叫牧师所以呢我因为如果有这种压力无形的一种很潜在的压力来，哎呀等一下人家说我什么，所以我就这个就不叫爱心，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乃是自愿把自己的事放下，要帮助需要的人。我可以讲完道，我两堂讲了，讲完道就走了，为什么我要下来留下来牧养弟兄姐妹已经到五点六点就是这样做，自愿的，没有人叫我这样做的。但是这个是一个牧者的一个爱，就留在当中跟群羊在一起，把最后一个羊送走了，自己才会心里面才安心。那个东西我这边你们都知道，牧师讲两篇道对不对？九点半十一点半等一下我们刚长导十一点半就是他会讲，今天昨天我已经讲了那个英文崇拜的信息。那每次九点半十一点半呢，那你们知道不同的信息就讲那其实我可以讲一篇道就好嘛很多牧师这边一篇道，然后那边不用预备，对，已经讲完一篇了，另一篇就这样讲的话，这个对我来讲很轻松，更轻松，对不对？但是我没有办法这样做，我跟我同工们说我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不同的群众他们需要不同的勉励。我看到这个群众讲这个，然后另外那个已经背下来了，他另外群众又讲一样的东西了，我没有办法讲得出来。这个里面一个牧者的爱心，如果我要做一个讲师，当然我在神学院如果教书的讲师的话，你每天讲一样的东西你是可以，但是你要做牧者的话，你看到这谁来，哪一个弟兄姐妹有问题，哪一个家庭有事情，哪一个人的软弱，你就那个主题，或者这样的年轻人他听这样的主题，这个年长者他们这样明白的更好，这个角度讲， 所以呢，就爱心，牧者的爱心触动，然后能够叫他能够会讲，这个是爱带出来的东西，你们明白吗？但是呢，不会讲完了回家，哎呀，累死啊，闲啊，哇，凶啊，不会这样的，对不对？因为你自愿，你自愿这样做，所以呢，很多时候。你没有说有些人就是这样很习惯的这样服侍讲到这样做做习惯了，他没有问他是自愿心甘乐意这样做吗？还是因为哎呀我不做我会给人讲啊，那这样东西那就错了，你不做你给人讲，或者哎呀别人做到这样我也要做到这样啊，那这样的话不然我给人家比较的话呢，别的牧师这样做我也要这样做，那也不是，那你就是没有得到主给你的，主给你的托付，对不对？主给我的托付是这样，但是我自愿做，我有权力把它舍去，我自愿把它舍去的。我们主耶稣这样讲，对不对？没有人夺我的生命，你以为是这个犹太人或者比拉多他们烧，是我自己自愿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他们的手中，交在罪人的手中，然后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上帝讲的话，对不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完整的权柄，最高的权柄是什么？我有权柄这个生命把它舍去，也有权柄取回。各位，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什么？这句话的意思也不是圣子死了然后圣父哎叫他复活， no， 圣子本身就是神，圣子本身已经有胜过死权的权柄了，死亡不能困住他，对不对？所以神怎么能死啊？所以呢，他自己自愿舍去，但是我有那个权柄再取回来的，那个圣子的意思是讲这个东西的哈。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凡人，我们没有这样的权柄，对不对？那这个有谁有这样的权柄？只有上帝了。但是我们人在这个地上呢，也有稍微的一些权柄，比如说我们做牧师能够劝导责备的权柄，做父母的能养育教导责备孩子的权柄，对不对？都有啊，小组长有一些权柄，你们记得啊。如果神给你这么一点点权柄啊，但是这个呢，你下面有群羊，你要照顾的人、牧养的人。有时候你知道你配得这个权柄啊，你已经多年的服侍、多年的付出了呢，也在众人都认定、肯定你。但是呢，有时候为了一只羊。为了牧养一些人，他还年幼还软弱，你放下身段啊，有没有放下身段？做牧者的放下身段，忍耐啊，人讲不好听的话，忍耐听，然后明白。做父母的有时候呢，孩子是要教训，但是有时候他真的不能的时候，他连自己能够振作的意志都没有的时候，你要放下身段跟他谈，到底什么事啊？这样爸爸妈妈站在你这边，我跟我孩子很多次我说我站在你这边，老师不管怎样讲我站在你这边，你跟我讲什么事情啊？告诉我啊，我会帮你的。那放下身段，然后让孩子讲，那孩子呢就是这样的，你放下身，你把权柄放下来，但是其实你这样放的时候呢，你得到权柄来赢得他的心，你们听得懂吗？这个就是一个奥秘来的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做的最完整。那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做，重新要学习做一个牧者。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怎样啊，这个时候身份提高一点点的时候说话大声一点，然后呢自己上得去下不来的那种光景，对不对啊？然后呢做很多东西的，做很用心做，大家埋怨啊，谁呀谁呀什么东西，其实呢不是自愿，真的完全心甘乐意这样做的。各位有看到吗？所以我们真的是思想神的话的时候呢，我们会知道主的意思。然后最后他讲了这些话之后啊，哇，谁能够了解这样的话？所以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我们主耶稣真的是一个带来分歧的人物，其实不是他分歧，是人的不幸，人的不幸。所以呢真的他带来的是什么黑白之分，听懂的人真的悔改，听不懂的越刚硬，所以分歧了。内中有好些人说他是被鬼扶着的，而且疯了，为什么听他的呢？但是又有人说这不是鬼扶之人所说的话， 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所以呢，有明证，对不对？他所做出来的那个神迹，又有他现在讲的话，所以有些人不没有办法说他是被鬼附的。所以我最后这样再次总结的时候讲啊，就 C.S. Lewis 讲这句话：我们主耶稣他真的是神，要么你把他当作什么？当作是疯子。第一啊，真的疯的人才讲这样的话，谁讲这样的话？我有权柄舍去生命的难，或者他是骗子啊？哪里有人骗这种东西的？他是像骗子啦，那骗到他上十字架，然后死在上面，因为不然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了。真的是这样啊！所以我们的主讲了这些话，行了这些事。留下来的就是一个好牧者的榜样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教会里面做牧者，在家里面做父母的，我们都效法他。我相信我们旁边无论是怎样，一定有软弱的人，你把他看作主受伤的一个群羊，一个羊，然后你现在的本分受主的托付要扶持那个羊啊，为他祷告啊，愿主祝福大家啊，今天啊都得着充足的爱心，充足的信心。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用你的道教导、劝勉、喂养啊，感谢主设下最美好的榜样给我们。主，你就是好牧人，也喂养舍命、舍命到底的牧人。主，今天我们听了你的话，重新谦卑自己，知道主我们的爱心有不够的地方，或者有欠缺的地方，眼光有狭窄的地方，求圣灵帮助我们，开启我们。主，我们知道听了这篇道，我们的眼目被你的荣光照耀，马上也转向我们旁边就需要喂养帮助的一个群羊，不管是我们下面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软弱的家人、配偶、儿女或父母。主，今天让这个道来激励我们的心灵啊，预备我们做一个牧人。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